很喜乐的一个信仰，对不对？在主里面，在爱里面，没有惧怕。虽然我们神是这么的伟大，这么的圣洁，但是他是像我们亲爱的父亲一样，是我们可以亲近的。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他的喜乐，他的生命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所以我这次来的时候跟大家讲到说，14年前我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说，真的是时间过得很快。我不知道你还不记不记得你刚来美国的那一天，你还记不记得也许你跟你的配偶相识的那一天，但是好像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这么多。那我回头看的时候，我住在美国的时间已经超过我住在国内的时间了，所以真的是时间非常有限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Nike 广告最出名的那一句话是什么呢？ Nike 运动鞋的广告，他那个广告做得很好，因为他深深打动了人们的心。他那个广告说 Life is short， 然后加去那句话说 Play hard， 有没有？ Life is short， Play hard。 他为什么这个广告做得这么好呢？因为人们真的是每个人都会感受得到说，时间过得这么快，生命真的是这么短暂。特别是成年人啊，孩子们可能不太懂的，我们成年人回头看的时候，好像半辈子都过去了，对不对？ Life is short。 但是他的答案是 play hard。 play hard 什么意思？这个可以不同的理解啊。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赞同他第一句话说，是生命真的是非常短暂。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都知道生命的短暂，但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说，你怎么样活着，你怎么样活着，在这个短暂的生命里面你怎么样活着。更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不仅仅是今生今世活着，今生今世之后你到哪里去，这是个信仰的问题啊，这不是一个一般学问的问题。所以我遇到很多在过去这么多年从1991年我就开始全时间服侍主，已经是二十几年了。在这20年的时间，我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当官的，有贫穷的，有这个非法移民的，也有这些读博士的学生们学者。那很多人来到美国之后都觉得说，这美国的跟我们，特别是早期来的时候，像我们这些早期来的时候对美国都不太理解啊。有人可能还以为说，这个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那后来发现说，这个美国跟他们想象的不太一样，你们年轻的这一代来你们就好很多了，因为你们对美国的了解真的是了解了很多才过来啊，对不对？所以啊，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有一个党支部书记第一次来到美国，就很羡慕啊，美国这么先进啊。所以他回去的时候他就跟大家讲，他说难怪这个在美国啊，它科技各方面这么先进。他说你知道吗？连我遇到的每个美国的小孩子啊，都会说英文。所以他教导大家说要多学点英文啊。这是个笑话啊。不过很多时候，很多人来到美国之后，发现说，美国信仰基督教的人还这么多啊。他几乎街道的每过两三条街，就有看到一间礼拜堂啊。所以这个像我们这些早期的受到这个无神论教育的人来讲呢，当然我是在国内信主了，不过很多像我这种年纪的人刚来美国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慢慢问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在国内的宣传是说，人们因着没有受到教育愚昧的时候，所以他才会想象有这样一位上帝，才希望去信上帝，对不对？因为他很愚昧。但是你到美国来，你不仅至少美国所有的总统都自称是基督徒，我相信绝大部分你应该是啊。你到学校里面，你的同学、你的教授、你的邻居，他们都信仰基督教啊。即使没有信仰基督教，至少他们知道宇宙有这样一位神。你很少遇到在美国，你很少遇到那些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即使那些行为表现得很不好的人呢，他到大概都知道有一位上帝，但是他没有按照上帝的教导去生活而已啊。所以呢，以前 在国内我们写这个唯物辩证论的时候，很简单的就说啊，等到有一天人们教育啊程度高的时候，自然而然宗教就会消灭了，对不对？其实并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宗教信仰永远会伴随着人类，因为信仰是讲到有关于终极的问题，终极的关怀。用英文讲是说 Religion is about ultimate concerns， 终极性的东西。人间的学问 都不是终极性，不管你的科学各方面都没有一个是终极的。终极的就是从最最最最遥远的过去讲到最最遥远的将来，这就是信仰所讲。我们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起初，第一句话，起初就是终极了。他英文讲说 in the beginning， 其实 beginning 是没有 beginning 的，但是我们人很难想象说没有开始的，所以圣经一开始的第一句话就是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对不对？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最早的时候，这个就是第一句话就回答了人的终极问题。你在问说你从什么地方来，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所以圣经的第一句话就回答了这个终极问题。一切的来源是什么？是来自于上帝。然后最后一件事再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终极的问题，将来是什么样？有一个新天新地。所以在信仰里面，我们所有终极的问题都得到了解答，感谢神。有这样终极的问题，你有答案的话，你这个人才能够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面生活的话，不会失去目标，才会活得有意义有喜乐，因为你终极的问题被解决了。你如果终极的问题没有被解决的话，你不管你这个今天在这个世界你多么成功，你多么有名声，你总是有一些很不踏实的地方，因为你不知道你要去什么地方，你不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终极的问题得到了解答，这是因为神给我们特别的启示。就像你出去一个地方，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个人要来美国的时候不知道你要到美国哪个城市，你就是这样坐飞机出来的，不知道你的终点在什么？我相信没有的。你的飞机一票上面 很明显的给你写的你的终点在哪里，所以你在坐飞机的整个路上呢，你不用去怀疑，因为你知道你的终点站在哪里，对不对？假设人家给你买一个机票，就把你丢到飞机场上面，然后就叫你往前走，然后你一路上你会安安心心的就这样坐飞机吗？不会的，因为你总是要问什么，我要到哪里去，我下飞机在哪一站，我下飞机之后有没有人来接我，对不对？人生就是这样，你如果没有一个信仰的话，你一生永远有这个问题伴随着你，因为你不知道你从什么地方，你不知道你要到什么地方去，你没有把握，你甚至有害怕。而且我可以保证，再过几十年之后，我们这一批人都不见，相信不相信？这是一个理性的问题啊，不是想吓唬大家啊。我也很清楚的知道，再过几十年之后，我也不会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但是我有这样一个把握，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去，神都会带领。即使走到我们人生的最后那一站的时候，当你面对永恒的时候，前面的路你从来没有人走过的时候，你也相信神会带领。所以我跟孩子我都跟他这样讲，我就跟他讲，死亡呢就好像一个转折站而已，对不对？就好像你坐飞机，你到了这个机场，你去换了另外一个航班，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而已，就是一个转站而已。在基督徒里面没有惧怕，人的感情当然会不舍，对不对？当我们的亲人朋友去世的时候，我们会有不舍，但是我们是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不仅是活人的神，也是死人的神，不仅是死人的神，也是活人的神。我们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换了一个方式存在而已。有一个故事讲说，一个池塘里面呢 底下有一些小青蛙呢，小虫子呢，就在这个池塘里面。那整天看着上面的阳光，就不知道上面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这些小动物，他们就在这个池塘底下，他们就这样讲：以后我们如果谁爬到上面去的时候呢，你要回来告诉我们说，上面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这么阳光，这么灿烂？所以有一天呢，那其中有一条这样小虫，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爬，就爬上去了。然后爬上去的时候，突然间它伸了伸手的时候，突然间它变成一条小蜻蜓，就这样飞走了。哦，它觉得很惊奇哦，原来上面这么美啊！后来它上面飞了一圈之后，想回去告诉它底下那些朋友们，在水底下那些朋友们说上面这么阳光，这么漂亮。但是他怎么搞也走不回去了，因为他这么样一飞出来之后呢，他就再也回不下去了。后来他想了想，也没有办法再回到底下去了。他想，我要是这么现在变成这样这么漂亮一只蜻蜓再回去的时候，人家也不会相信我是谁啊。所以他就这样飞走了。啊，这个小故事是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也是一样，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美好的地方的时候，真的是很美好，但是我们没办法回去告诉我们的家人们，告诉我们的朋友们说，你们不用为我伤心，其实上面这么美好。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永生的神，不是为了创造我们，让我们今天就是这样辛辛苦苦的活着，难道有一天死亡就是终点？死亡对我们来说永远不是终点，而是一个转折点而已。所以我们带着主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说我们一生为主而活，我们来活着，不管在什么岗位，不管是在全世界服侍，像我这样，还是像你们这样代职的服务，在任何岗位上面，你都可以好好的为主而活。为主而活有时候是会变成一个很空的口号，对不对？但是其实当我们仔细想圣经的教导的时候，其实当我们好好的活着过一个有意义、有喜乐、有道德、有见证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见证主。你知道吗？圣经神的第一个命令是什么？你们读圣经的，神的第一个吩咐是什么？你们要什么？第一个命令不是传福音啊，传福音是福音的使命，是人犯罪了之后才需要传福音，对不对？神给人类的第一个吩咐是叫亚当跟夏娃要什么样？要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神学家们把神的这个给我们人类的使命呢，这个叫做文化的使命。这个文化就是对周围的一切啊，这个文化的定义意思是对周围的一切。我们人类在上帝面前的第一个使命是一个文化使命，我们要去管理。要好好按照神的心意去管理，而不是去滥用。今天的人类是滥用神赐给我们的大自然，对不对？我们那么多大自然这么多的东西，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相信你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人类按照圣经的教导好好的来使用神给我们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地球，还有地上这么多的资源，你说我们会不会有温饱的问题？不会有的。其实现在整个人类都已经是生产过剩的问题，不是一个温饱的问题，对不对？可见神赐给我们的是这么的丰富，我们没有好好的来管理。你如果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怎么样来管理这个世界呢？就是好好做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就是管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你如果是当医生、当警察、当工程师，或在这个公司任何公司工作，只要你做的工作是正当的，你就是在管理这个世界，起你其中的一部分，对不对？如果不是有那么多人好好的工作的话，也许你开车出去的时候红绿灯会搞错了，就会出现很多事故。你生病的时候没有一个医生在那边看顾你，所以整个世界就会乱了套。而且当我们每个人 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工作的时候，这个世界才得到一个好的管理。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以为说你在公司里面工作，你就是为这个世界而劳碌啊。有时听起来很属灵，有一个基督徒啊，有一个基督徒弟兄他这样讲，他说啊，我这个整个礼拜啊都在为世界而忙碌，很亏欠啊。所以我礼拜天呢要赶快在教会里面服侍，好像要给他弥补一下礼拜一到礼拜五所犯的罪啊。他说礼拜一跟礼拜五我是追求这个世界，所以我礼拜天呢我要好好的来服侍神。这句话对不对？这不对耶，这句话不对。基督徒不能够过一个分裂的生活，不要把世界跟服侍、礼拜一跟礼拜天、家庭跟服侍不要对立起来。其实在这一切里面，我们都是在服侍神，不管在家里，不管是在公司，都是在教会，在整个生活的群体里面，我们都服侍神。当然很多弟兄姐妹们为我们这些全时间啊服侍的人很羡慕啊，那也很特别，可以这样讲啊，因为是神特别的呼召。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你也同样可以服侍神，只不过是你的角色不一样而已。你在你的岗位上面也同样有意义，同样服侍神。所以我们的神给大家一个平等的机会，那我们不管在家里、在公司、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服侍主。所以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句话很明显的出自在哪一件书上面？旧约的耶稣亚书，对不对？你还知不知道当时耶稣亚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下说这句话的？当时耶稣亚已经是什么样的年龄的人？已经是老迈的时候，他可能知道自己离开世间的时间已经不是很远了，所以在世间那个地方，他就召集了以色列的长老们啊，祭司们来到神的面前，就跟他们有这样一个吩咐。他可能是这一生的最后一个功，在这个召集这些众长老们在神面前的最后一次见面，然后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不要服侍耶和华？他是这样在问，然后他自己就这样说，至于我和我们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读了这段的时候真的是很受感动，你看看这样一位老迈的主的仆人，已经是年纪这么大了，但是他的心智一点也不老，对不对？他在神面前再一次有这样的心智说，我们必定服侍耶和华。所以服侍神不是一个年龄的问题啊，不要说啊，我现在已经退休了，或是我现在忙着做什么，我就没有服侍耶和华。你看看耶稣亚到了年迈的时候，他还是这样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重生他的信念，说我们要服侍耶和华。所以这是耶稣亚当时给我们所看到的。所以以上我们机构一直希望有人来服侍主啊。那有位弟兄就跟我这样讲，他说他很愿意全世界服侍主，但是他想到全世界服侍主要没有一个固定的，没有一份固定的工资啊，所花的每一分钱呢，都要有弟兄姐妹们、教会们这样的捐献来筹款的话，他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所以他就想说，等到我以后啊，公司我提前退休的时候，再来服侍主。那有一次我遇到一个退休的人呢，另外一个人呢，他就跟我讲，哎呦，我现在已经退休了，年纪大了，我就没有办法在全世界服侍主。那有另外一个人呢，他说我现在还单身，我没有办法服侍主。那我就遇到更多的是已经有孩子的人，他们怎么说呢？啊，我现在孩子还小，没有办法全世界服侍主。当然最主要全世界服侍主最主要是神的呼召，对不对？如果神呼召你，你不管在什么场合你都可以服侍主。不过 我如果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说你在你一生的哪一个年龄段服侍主是最理想的？哪一个年龄段？单身的时候，结婚的时候，退休的时候，任何时候都是服侍主最好的时候，对不对？任何时候都是服侍主的时候。所以只要神有呼召你的话，我愿意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的处境是怎么样，你都愿意说，主啊，我来服侍你。我要再次提醒大家，当我说服侍神的时候，不一定是要全时间服侍神，你在你的岗位就是你服侍神的最好的时候。当然有时候你的岗位会变，神会有不同的带领，就像我自己一样啊，我在宣教机构服侍，后来我就神就带领我去去这个职场，去牧会，七年之后完成的时候，神又再带我回来。神有时候会改变我们的方向，会带领，但是不管怎么样，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是在服侍神。那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很重要的是我们要靠主的力量来服侍，因为我们所处的真的是一个变迁的时代，有很多东西都在变，一切东西都在变化，但是神的爱，神的应许是永远不会变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要带着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们再次重申说，我们必定服侍耶和华。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圣经章节，好不好？把它背下来。来，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再一遍，至于我和我的家，必侍奉耶和华。那我们感谢神，那我们看到有这些属灵的长辈们，他们用这样的方式，这么样美好的见证，在神面前来服侍神，来给我们留下这些很好的榜样。那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并不需要一个什么头衔，有时候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不小心的时候，我们带着一种人的血气去服侍神，我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听起来比较好听的头衔啊，某某牧师啊，某某长老啊，某某执事啊，或者是一个什么头衔啊。如果我们的动机是因着我们的头衔而去服侍神的话，那我们服侍神的动机就错了。其实圣经很多时候都告诉我们，你们如果因着服侍神而得到人家的夸奖，那圣经怎么样讲？那么你得到的赏赐已经得到了，以后就没有了。如果我们得到了太多人的称赞，如果我们特别是我们为了人的称赞而去服侍的时候，上帝说你将来的赏赐就没有了。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弟兄姐妹们的那一些真的单纯的服侍主，不讲究人看到人看不到，他就是这么很单纯的服侍主。每个月的时候，我都会收到有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就是凭着爱心，他们寄支票来到我们总部，然后就说注明给某某宣教同工。他们这些人他们的奉献，教会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对不对？因为在教会里面也没有记录，因为他们是直接寄到我们总部。但是就是因为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弟兄姐妹们跟教会们，使我还有很多宣教士能够全时间的来服侍主。其实这是就是在主里面的一个搭配，在彼此的搭配。有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其实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故事啊。他就讲到我们为什么教会也有代职也有全职的服侍。他说有一群基督徒呢，他们他是反过来讲啊，这群基督徒呢，他们都很热心，都要全时间服侍神。所以这群基督徒他们都全时间服侍神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啊，我们都没有钱买牛奶，没有钱买面包啊。所以他们就后来这群基督徒就说，那我们倒不如这样，有些人去工作来支持那些能够出来全时间服侍的。所以开始呢，教会里面就开始有分工了，所以有的人当护士，有的人当工程师，有的人开商店，有的人做秘书，有的人当牧师。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的孩子有人照看啊，家庭教会里面都有人在照看。所以用这个小故事呢，就是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分工不一样，但是记得这一群人他们最早的信念是什么呢？就是要服侍神。所以我们是分工不一样而已，我们都在不同的岗位，我们有共同的一个目标呢，就是寻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真的跟弟兄姐妹讲说，如果神呼召我去在哪一个公司工作，我真的是也很愿意这样做。因为如果神只要给你做的，这就是你应该做的东西。所以当我们用这样的心态来服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彼此搭配。我遇到一个美国人，他很有趣的，他的一个姑姑呢，是以前到中国去当宣教士的，所以他就很希望说神也呼召他去当宣教士，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神就没有呼召他去当宣教士，所以他后来就当一个老师。后来他跟我认识了之后呢，他每个月都有寄一张支票来支持我的。那有一天之后，我听说他去世了这位姊妹呢很好，但是去世之后呢，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又收到了他的支票，我就吓了一跳啊！他不是去世，怎么几个月又收了支票？而且那个支票的数目是很有趣，有人寄的支票一般都是一个整数啊，什么200块啊、100块啊，或者是有时候多的时候就1-2千块钱。他那个数目字是什么39块2毛几啊？啊，我就觉得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很奇怪啊！那后来才知道，他去世的时候，他有剩下一些钱，然后他很多美国人他就事先都有写下遗嘱，比如说他剩下的钱他要怎么样做啊？比如说他10%留给他的孩子，20%捐献给教会，10%捐献给这个宣教士住。宣教机构注明给宣教机构的某某人，我可能就是他其中的10%，我不知道他多少%就是，但是最后就是那么一个数目。他的名字叫 Janet Fishing， 我今天还记住他。他这样的生活呢，就使我很受到感动，你知道吗？因为他虽然不是一个全时间去宣教，神没有去呼召他，就不是他的错啊，但是他有这样心愿来参与神的工作。所以当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都会把他所支持的宣教士写在他的遗书里面，那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了他的心真的是在神的国跟神的义。有人在去世的时候，他顾自己都还顾不着，还会想到他所支持的宣教士吗？ OK， 所以就是有这样一些很好的这样一些基督徒，他们寻求神的国的跟寻求神的义，使得我们整个教会，使得整个传福音的工作才能够不断的继续下去。所以当耶稣要说我们要服侍神的时候，这是一个广义上面的服侍神，就是我们以神为我们生活的目标，我们来追求神，来求神的带领。当我们认定神是我们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坦然无惧的，很甘心情愿的来摆上我们的一生来服侍神，因为神是这样值得我们一生的奉献。但是服侍的时候，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三点，我们需要一个有信心的服侍，第二点我们需要忠心的服侍，第三点呢，我特别强调，特别是在我们华人的教会里面，我们同工们一定需要彼此鼓励，彼此欣赏，彼此祝福。第一点，信心的服侍，我们的服侍要带着这样的信心说，我们有这个世界最需要的，这个世界最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的什么产品，当然新的产品也好，我很喜欢这个苹果公司的产品啊，新的产品当然是很好，但是这些都不是终极最最最最主要的需要。人们最终极的需要就是他们的生活有方向有意义，他们重新跟神建立这个关系。如果每个美国人每个家庭都信仰神的话，我相信今天美国的社会会大大的得到改变。你知道吗？ 在人口里面总是有一部分人他会犯法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如果每个人都来信主的话，那无形中你不就是避免了很多这些刑事犯罪的人数吗？是不是？你如果从数目上完全可以证明的，人口里面可能有1%的人，或者甚至不止1%的人，就是为犯罪做监狱。如果这些人都来信主的话，我们就可以减少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知道我们所传递的是神的话语，是人们所需要的。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所讲的，不是一个什么一个今天人们生活所需要的一个什么产品而已。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福音是什么呢？是有关于生命。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上帝那边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是认识我的父。所以我们传递的是我们在主耶稣里面的救赎，主耶稣的福音。这个是解决人们终极的问题。我知道今天很多医药公司都在做癌症的研究，怎么样治理癌症，对不对？假设有一个公司，他发明了一个很有效的产品的药物，能够医治癌症的话，你愿意不愿意去推销这个产品？愿意不愿意？当然愿意，对不对？当然，这个癌症的产品只不过是解决的人生病的问题啊。即使癌症被医治之后，人还会因着别的缘故去世的。不是因为癌症得到医治之后人就永远不会去世，还是会有别的事情导致人们的去世。但是当我们在主里面有永生的时候，神说我们将永远活着。其实也可以很容易理解，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就像一滴水，这一滴水或迟或早都会干掉的，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把这一滴水放到这个无限的海洋里面去的时候，你这一滴水就永远不会干掉，因为它跟永恒，它跟那个巨大的海洋连接在一起。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但是当我们跟永生的神、永恒的神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因着耶稣的救赎能够跟神的永生合在一起。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宴席，你知道吗？我跟孩子们，我们什么东西都谈的，我就跟他们讲说，你知道，有一天你会发现说，爸爸身边越来越多，就像车子一样啊，车子。我就跟他们讲，我第一辆车子来的时候，来美国的时候没有钱买车子啊。你知道我第一辆车子买多少钱吗？我相信又是一个记录。我买第一辆车子的时候是在一个拍卖场买的。在一个拍卖场他们都拍卖的时候都已经有一辆小小的 Subaru 都已经降到没有人要买了，他那辆 Subaru 已经是开了好像二十几万了，已经开了20几万 mile 的车子，没有人要买，所以他就要开走了。当时有一个人帮我买，他就说要买哇，所以他价钱本来是降到说100，没有人要买，他就不买了啊。所以我说要买的时候，他就弹回来了，变成400，有没有人买？没有人买了，有300，又没有人买，就变成200多啊。所以我最后买那辆车子就是200多啊，因为到了那个价钱的时候，没有人要买，不是，我就买一辆200多的车子啊。那车子开了几年之后都还好了，反正你穷学生嘛，开辆破车没不要紧哦。但是后来是一直要修理到一个程度呢，等一下这个地方坏，等一下那个地方坏，我后面被人家撞了，右边也被人家撞了，前面也撞了人家，就是我左边还没被人家撞过了。那我撞了之后都没有去好好修理，有时候自己修修补补就可以了，没有，因为你再去哪去修去很不值得。但是后来连里面的零件都开始坏了啊！我当时住在马里兰州，那他那个轮子一个什么地方坏掉的时候，除非我花很多钱去修理的时候，那辆车子 没有办法拿到这个 certification， 没有办法拿到这个 registration， 不可以再开了。所以因为太破旧了，破旧了太厉害，不值得修了。那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我那辆车当时已经那么破旧，还值不值得修啊？他们说啊，不值得，不值得修。他们说是要买一辆新的。那我经常用这样的故事跟他们启发啊，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们人的身体也是这样。有一天呢，就是说我们生病看医生，生病看医生，就像车子一样修修补补，修修补补啊。修到一定时候的时候，上帝觉得，哎呀，这个破旧的身体啊，修修补补，修修补补，已经是补得这个，我们中文讲的什么，百孔千疮啊，对不对？要换一个新的，换一个新的。我说到那个时候，有一天当爸爸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换一个新的身体。因为这个破旧的身体呢，已经是千疮百孔了。所以主耶稣说，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复活的时候是一个新的身体，那是一个崭新的身体啊！我知道你们要请，特别是姊妹们，他们有时候呢，他们就问说，当我复活的时候是40岁的我呢，还是20岁的我？甚至有些神学家想去做这方面的研究，谁也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是荣耀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带着这样一个盼望，有一天当有弟兄姐妹们回天家的时候，是啊，我们感情上面我们不舍，但是我们感谢神，他在主里面有个新的身体。就像你放弃了你的破旧的车子一样，你开一辆新的车子，这是在我们主里面的盼望。主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给我们带来的、提供的这些终极的问题的解答。所以当我们有了信仰的时候，我们生活就有目标，我们将来就有把握。所以我们服事，我们传福音，要带有这样的信心，要带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产品不是世界上那样的产品可以跟我们所比较的。所以呢，很多时候你知道吗，我在20几年的服事的时候，也有气馁的时候，也有想放弃的时候，但是后来想来想去，跪在神面前的祷告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说，神呼召了我，我还是要服事神，还是要服事神，真的是值得我们的服事。主耶稣也同样问彼得啊，你知道彼得是门徒里面那个最大的领袖啊，是大大徒弟啊。当很多人跟随主永远是有困难的，有挑战的，所以当主耶稣看到很多人离开他走的时候，主耶稣就问他的门徒，你也要离开我去吗？彼得很可爱啊，虽然他是一个比较有血气的门徒啊，但是他很爽快，有什么他就马上讲什么。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你心里有没有这样一个阿们？你难道世界上有什么比主耶稣更好的吗？世界上还有什么其他人、其他事情值得你一生的跟随投入吗？我希望彼得的这一句话也能够道出我们弟兄姐妹的心声，说主耶稣，你就是最美的，你就是最好的，最值得我一生的投入，最值得我一生的献上，因为你有永生之道。所以因着主耶稣是这么样的宝贝，当保罗看到主耶稣是这么伟大、这么宝贵的时候呢，那当然呢，剩下的任何什么东西跟主耶稣一比的时候，就微不足道了，对不对？就微不足道。所以保罗他虽然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当时在犹太人当中也算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学者吧，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也就是说，我宁肯有耶稣胜过一切，胜过一切。因为只有主耶稣给我们带来了终极的盼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终极的盼望。 第二点呢，当我们认定了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忠心的门徒，在主里面为主忠心。我跟大家讲一个教会生活不太好的地方呢，就是教会是神的家，这点很好，但是对人来说呢，有一个诱惑呢，是教会是一个人群的地方。你听懂这个意思吗？教会是一个人群的地方，我们人的软弱往往呢会喜欢讨人的喜欢，会不会或多或少我们不小心的时候会讨人的喜欢？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或多或少还带一些血气。所以有的人为了讨好人们的喜欢的话，他会说做一些神所不喜欢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主忠心的时候，我们宁肯讨神的喜悦过于讨人的喜悦。阿们。如果你发现有时候你讨人的喜悦的时候，你要问自己，我是不是在忠心的服侍主，还是想讨人的喜悦，还是想 impress people？ 有时候教会因着人的血气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啊，追求权力，追求啊一个比较体面的东西，啊，追求什么什么职位，这些都是人的东西。如果我们为主忠心的话，这些东西算什么呢？保罗把万事都当作粪土，啊，教会这个小小的一个什么东西，不值得我们去这样去追求，去让主的心为我们所伤心。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对我们基督徒同工们最主要的一个要求，不是你的能力。我再讲一遍了，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们要让有能力的人来服侍我，从来圣经一直是放下这个能力是方面的要求。圣经最大的重点是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怎么样。所以说求于管家的不是说他有能力，而是什么？要有忠心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看重一个人的能力过于他爱主的心。爱主的心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就是其他。忠心的服侍，神又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很多事情神都自己都可以做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跟他一起同工。所以我们服侍的时候，不要以为说我很了不起，你看没有我这些事情都做不成啊。其实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只不过是原来是神的工作而已，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按照他所预备的叫我们去行的。行善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些教会为了跟佛教有区别，他就很注重说不仅仅是行善啊，但是在主里面行善是主所喜悦的。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说行善能够使我们得到得救，我们的得救跟行善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得救是白白的恩典。但是我们得救的人需要按神的旨意去行善，对不对？当神给你感动的时候，当神看到你周围有需要的时候，你就有那个责任去做你所该做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跟佛教徒虽然都行善，但是动机是不一样的。佛教徒希望在行善里面得到他所愿意得到的，基督徒的得救跟行善没关系，完全是恩典。但是我们得救的人，我们需要行善，因为这也是神的旨意。就讲说我们同工们要彼此鼓励跟祝福，为什么呢？我发现我们中国文化呢，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严厉的文化，有没有感觉的啦？哎，我们中国人相对来说是比较严厉，你知道吗？你孩子们考试回家的时候，他考了四个 A 一个 B， 你眼睛注重的是什么？哎，为什么考了一个 B 啊？孩子们很生气，他说我在学校我在班上已经是很好了。你知道美国 美国的父母亲很有恩典啊，他考了几个 C， 有一个 B 的时候，他说：“哇、哦，好不错，好不错啊，考了一个 B 啊 ，C 就是 average， 你比 average 更好啊。”当然，我不是说你不需要鼓励孩子们尽他的力量啊、去做得更好啊。但是我们的文化相对来说是比较苛刻一点啊，比较我们比较喜欢比较喜欢批评一点，对不对？我们不说别的 ，OK， 我是学语言的，你知道吗？语言是文化的表现，你相信不相信？你这个文化有什么特点，就往往体现在语言里面。你如果语言没有的，证明就是你文化没有。我举个例点，举个例子，我们用中文夸奖人，我们有几句话用来夸奖人？我们用中文来表达，你夸奖人的时候，你说他什么？连我的孩子们都知道了 ，Not bad。啊，这个 Not bad 不是，这个不是。Not bad 不是一个赞扬 ，Not bad 就是这个不是错，错就很糟糕，就是说不是很糟糕。哎，这个不是赞，不是赞扬啊。那我们当然有一些说很棒、很好，但是你就发现我们中文这个表达怎么样呢？很少。你用英文讲啊，就太多了 ，perfect、super、way to go、excellent 啊。你们在办公室里面，你发现这个，特别是这些美国人们。他们很会用语言来表达，对不对？这是我们应该所学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彼此建造，彼此鼓励吧。我们不要以圣经的大标准呢当作一个棒子来打人家，是不是？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往往出现这个，神的标准很高，但是神并不要求所有的基督徒做任何事情都是完美的，对不对？你做任何事情，每个人都有极限，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们在你们家里，从你们家里开始啊，对你的配偶，对你们孩子们，要经常用鼓励的话来赞美他。我发现我们很吝啬啊，很多夫妻里面他们就是等到对方做错事情的时候来纠正他，当他做对事情的时候从来他不说一句话，会不会有这样的毛病？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他做对的时候你就赞扬他，他就会一直去做对的，对不对？你不要他平常做对的时候你不鼓励他，那他一做错的时候你马上当场指正啊。这是一些比较不好的方式，这会影响到你的孩子。你以后你的孩子，你发现你在美国人当中，你会发现他们说你为什么你们的孩子这么 negative 啊？别的孩子都这么 positive 这么正面，为什么你的孩子怎么这么 negative， 对不对？这是我们啊，特别是我们生活在美国这个文化里面，我们做父母亲的有责任把一些比较正面的东西交给孩子们啊，不要只注重啊这些负面的东西。我告诉你们，弟兄姐妹们，大家都在凭信心服侍，都已经很挺不错了，对不对？大家已经花了很多心血，都不计任何报酬，即使在这一点上面，你都可以肯定他。对，虽然他每个人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做得像你一样的方式，可能有些地方当然是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们至少在动机上面，在态度上面，我们应该以这样感恩肯定的心，在主里面我们彼此建造。我们服侍神也是，当我们彼此建造彼此鼓励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在主里面一起服侍的时候。你看看，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以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在主里面寻求和睦，寻求彼此的建立。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使一个泄气的童工可以重新得到勇气来服侍。在旧约圣经很有趣啊，当时基甸已经是非常气馁的时候，在那边躲藏的时候，你知道吗？当主耶和华向他显现的时候，对他说什么？对他说：“这个大人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好，他当时那个表现一点都不像一个大人的勇士。但是你知道，耶和华的使者他知道，这个人当你去鼓励他的时候，他可以再起来来服侍神，成为大人的勇士。我们弟兄姐妹们也是一样，你不要看他今天这么垂头气馁、很泄气的样子，当你鼓励他的时候，他可以重新再站起来 在主里面有一个新的开始。我最后跟大家讲，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比喻，对不对？当这个主人要去外国的时候，他分给他的三个仆人，有一个领五千两银子，有一个两千两，有一个一千两。你知道，当主人跟回来跟他们接上的时候，哪一个人受到的夸奖最多？那个领多少钱？你们都讲领五千，你们讲错了。那个领五千的跟领两千的一样的，对不对？为什么一样？你说五不是比二多吗？哎，你们数学有没有搞错？他多赚了五千，另外一个人多赚了两千，那为什么他们得到的评语都一样呢？那个多赚五千不是一个 better salesman 吗？你们公司如果有一个 salesman 赚五千，有另外一个 salesman 赚两千，你们公司比较奖励哪一个？当然那是赚五千的，对不对？这是上帝不懂的数学吗？不是，原因是什么？他们是一样的中心，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能力是不一样，所以一个有能力赚五千的人，他就应该赚多少？赚五千。一个能力他只能他尽了他所能，只能够赚两千的，当他尽忠的时候，他只能够赚到什么？只能够赚到两千。这就是为什么神很公平，你看看神是不是很公平？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对不对？ To whom much is given, much is expected. Okay. 所以我们的神是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潜力。其实我们从人的角度上，我们根本都没有权利去评判人。我们怎么知道神给你多少潜力在里面？只有神才能看到。你看那个领两千的跟领五千的得到的评语是完全一样的。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神已经知道这个领两千的虽然他只赚了两千，但是他已经是为主而尽忠了。讲到教会的服事，当然我们不是神，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每个人的潜力在什么地方啊。但是我们要很小心，不要去论断，不要去评论，不要去比啊。有时候我当时我们那个教会有一个牧师，他是香港来的啊，他已经很不错了，在美国啊学中文，但是他讲到的时候呢，就是有些发音就不是很好，但是其实我自己发音不是很好，我知道我是南方来的啊，所以你们从北京来的弟兄姐妹们已经很有恩典了，还听得懂啊。啊，有的弟兄姐妹就说，哎呀，某某牧师讲到比哪个牧师讲得好，你说这样的话必要讲吗？不要讲，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恩典都不一样，恩赐都不一样，我们不需要这样去评论，不需要这样。就像你的孩子一样，你不需要跟你的孩子们讲说你的哥哥比弟弟什么地方，你的姐姐比妹妹什么地方强。当你这样讲的时候，无形中就是造成两者之间的什么的一种不合的种子在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在主里面，我们每个人都要为主而忠心，而在同工当中，我们彼此鼓励，彼此祝福啊，不要彼此评判跟论断。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神就会很多很多的祝福我们。那我们在主里面，整个教会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在神的家庭里面，我们彼此相爱，彼此鼓励，彼此祝福，让神的名在我们当中得荣耀。有没有这样一个心愿？阿们，愿神祝福你。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在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没有领受的，我们都领受，不管是领受五千、两千还是一千，我们都领受。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为主而忠心，你给我们多少我们就给付出多少来服侍你，来传福音，来见证主你的名。那我们弟兄姐妹们也彼此祝福，彼此鼓励，让我们成为一个这样有爱心有恩典的教会， 让周围的人能够羡慕，能够看到主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是一群被主所改变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的，阿们。好，接下去我们还是分组，还是你有没有什么通知？